按照零数计。零数计。33章，零数计33章。两节是圣经，是209页。我们从第16节读起，从西乃的旷野起行，安营在基波罗哈塔瓦。从基波罗哈塔瓦起行，安营在哈西路；从哈西路起行，安营在利提马。我们特别注意，西乃旷野是第11站，所以呢，基波罗塔瓦是第12站，哈西路是第13站，最后呢，利提马是第14站。我们说。42站是14站加14站又加14站，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到利提马就结束了。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在哈喜路和利提马所发生的事。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天路历程里面，特别是以色列的天路历程里面，在第一个阶段的最后2站就把它结束了。我们还是要记得，这个西乃旷野呢是第11站，倒数过来的呢，11站是加底斯，那么这是两个很重要的关键站。然后呢往前走3站就到了利提马，就是到了这个第一个阶段的结尾。那么我们大家对这个有很深的认识。然后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民数记第12章178页。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第10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第15节，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西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然后13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然后我们看第21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纳族人亚西麦、士筛、达麦。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7年。他们到了以斯克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抬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第25节，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 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得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住在那地的女人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衲族的人。32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衲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第14章第1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伏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论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食物，并且因凭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然后第20节，耶和华说：“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你们明天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是这么多。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结束我们这一连串10次的讲论。我们这14次主日晚上连续在台中，我们是来看这个天路历程。那特别我们从42站旷野里面42站呢，我们在主面前有一些学习。那我们说过42站呢是分作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有14站，第二个阶段是14站，最后一段是14站。那么今天的晚上，我们就要结束第一个阶段，那就是我们可以说感靠主的主的恩典，我们在这14聚会里面，我们终于完成了42站第一个阶段。那么这个第一个阶段就代表我们跟随主走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阶段所要经过的、所学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我们一再的重复，盼望弟兄姊妹到现在应该是很清楚了，在42站里面有两个关键的站，一个是从前头数过来的11站，就是西乃山，还有呢就是从迦南倒数过来的11站，那就是加底斯。那么这两站呢，可以说是关键的站。那么让我们记得， 这个西乃山呢，特别给我们看见阴性称义。这个加底斯呢，是给我们看见阴性称圣。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站。那么以色列人是在加底斯呢，结果他们失败，然后从那里经过红海，他们就转到旷野去，从那里又开始就漂流了38年，所以悲剧呢就从那里开始。那么第一代倒闭在旷野，然后第二代他们还得要回到加底斯，神没有放弃，神没有降低标准，神从来没有因为说你达不到圣洁的标准就算了吧，让我把标准降得更低一点，没有。神一直等到老旧的一代躺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然后呢，第二代经过40年以后，大概可以说差不多经过40年以后，他们还是回到原点，然后从那里呢开始进到迦南，所以这两站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呢在西乃山呢，我们也看了好一段的时间，我们知道那是在西乃山呢，以色列人他们学了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是神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所以11站完了以后，那么就12站，12站呢就是我们上一次所看到的，那就是这个基波罗哈塔瓦。到了基波罗哈塔瓦呢，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发现他们那个肉体呀，那个最丑陋的一面终于显出来。那么我们知道肉体呢，不只是代表那个膨胀的人格，肉体呢也代表我们这个人是，是我们这个人是颠倒。本来我们这个人应该是受灵的支配，特别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那么即圣灵呢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所以我们的灵呢，就管理我们的魂，管理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然后我们这个魂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就管理我们的身体。所以身体是听我们话的，这是个正常的人。那么神救我们是把我们救到这个地步，所以我们要记得，不是我们听身体的话，是身体听我们的话。所以什么时候你看见一个人完全受身体的支配？身体他不，这身体不听他的话，结果他一定要用安眠药，一定要用各种方法叫身体来服他，你就知道说，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个人是颠倒过来的，那么这个就是肉体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在这里有人要吃肉，我们为什么他没有吃肉？因为他们好久没有吃肉了。他们本来在埃及的肉锅旁边吃肉，本来有黄瓜有韭菜，他们现在想念在埃及一切，他们现在吵着要肉吃，他们巴不得能够得着这个，他们巴不得有肉可以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们从前幼稚的时候，他们吵着要吃肉，神给他们。现在呢，他们学了那么多的功课，他们缴了那么昂贵的学费。那么在西乃山下，神给他们许许多多的教导。那不止如此，他们的确看见了神的荣耀，也看见神行了那么多的神迹，神给了那么多的带领，他们还是要吃肉，他们还是贫弱，他们还是受他们身体的支配。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个属肉体的人。这个人虽然现在他们已经到了过了西乃山，他们往前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迟早有一天旷野。是个试炼人的地方。我们本来还不认识我们的肉体，到了有一天你才知道，哦，原来我这个人是根本就没有力量，我这个人就是受身体的支配，身体有一个欲望，我非达到不可；身体有一个要求，我非满足它不可；身体里面有一种的饥渴，我一定要迁就它。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让身体来支配我们。那么这个就是在基波罗哈塔瓦给我们看见的情形。那么那一幅的光景，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原来呢，就是因为现在律法呢是一面的镜子，这一面的镜子呢，本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所以律法呢。特别是神的标准摆在那里的时候，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离开神的标准有多远。本来我们还以为，我们很谦卑、很温柔， 我们本来以为我说我们自己还蛮忍耐的，但是你看见，当我们的神把标准摆在那里，不光是当你一个脸受伤的时候，你要转过另外一个脸来，那这个时候你才知道说那个标准不行。这个尼弟兄刚刚得救的时候，他就学马太5章6章7章的故事，那么他就知道说，如果有人打你这个脸的话，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那个时候他还在学校里读书，结果有一天有6个人，6个大汉都是他的同学，那过来呢就是打他的右脸。那么打了他的时候，他后来告诉我们说，他说被打了以后啊，他是没有还手，不错，但他说他是失败。他说那一天他里面有好多的苦毒啊，有好多的恨啊。他说我为什么要挨打？为什么？虽然不错，神的话说你要把这个脸转过来，但是呢，他说那一天他发现他是最失败，他发现他里面根本不可能转过另外一个脸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肉体是无能的。你一直等到你看见说神的标准，那个标准不是被的，不是光忍耐就完，不是没有声音就完。你看见这个你的对手，他不是，他只是要打你的右脸，他没有意思要打左脸，他没有要你的左脸，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要求我们把脸转过去，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就是我们生命的律法。这个律法弟兄姊妹是一面的镜子，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行的，羊毛一定要出在羊身上。这个生命是个镜子，这个生命也提供我们能力。所以不是我们努力奋斗，你结果你看见说，这个他们经过了西乃山以后，结果你发现在基布罗哈塔瓦，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失败了。结果神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只让你吃1天、2天、5天、10天、20天，甚至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鼻孔里喷出来。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是肉还在他们的牙齿之间，还没有嚼烂。他们就被击杀，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根据他的律法，就根据他的律法，就做了审判的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在这里就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所以旷野是让我们认识我们肉体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是经不起这些试炼，因为什么？因为旷野每天都是玛纳玛纳。那么，如果你今天你跟随主，到每天都是圣经圣经圣经，都是创世纪到启示，那么然后你才知道我们里面那个肉体里面就是有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呢，我们一定要神来满足我们。结果我们知道，在基伯罗哈塔瓦，以色列人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那个这一战里面，你看见肉体显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这还是开始，这只是开始。到了下面一站哈西路的时候呢，你看见肉体是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要记得，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小弟兄的肉体是黑一点，这个大弟兄的肉体呢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人说，这个小弟兄得罪我不要紧，但大弟兄不可以得罪。我生气呢，也不是因为他是小兵，因为他大弟兄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我们觉得小弟兄的肉体比较肉体，那么大弟兄的肉体呢比较属灵一点。那其实呢，大弟兄的肉体跟小弟兄的肉体都是一样的属灵。所以让我们记得，肉体都是野蛮，肉体从来没有文明。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肉体里面，特别在旷野里面，就把我们肉体显出来。我记得今年2月，我们到这个什么？今年2月，我们到这个以色列去的时候，这一路上都很好，一路上啊，这个服务都是最好的。你到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抬行李。那么这个行李已经在你门口，他说你去吃饭，吃完饭你好好喝水，喝完了以后你到你门口，哎，你发现那个行李已经在你门口，所以根本一路上你不要去管你的行李，有人招呼， 所以我想，然后呢，吃啊，都有人招呼。到时候呢，你就是晚了，也有人等你上车，什么一路上这个服侍的像皇帝一样。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很高兴，起码做了几个礼拜的皇帝，所以难怪回来是兴高采烈啊。那么一路上都有人招呼。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你不会有埋怨，不容易有埋怨。那么一直等到我们到了这个西乃山的旷野，到了旷野，然后呢，我们坐船呢，要渡到约旦，要渡到约旦的那边，要渡到约旦的境内。那么需要坐船过去，刚好那一天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节日，所以呢，是他们安息的时候，所以所有的埃及的工人都不见。那么本来讲好的，虽然是节日呢，他们仍旧要帮忙拿行李。那么好了，现在他们全部不见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只好我们自己扛行李。那么扛行李的时候，当然呢，现在很自然都是弟兄年轻的，甚至于年轻的姊妹也是帮忙扛行李。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旅程里面最辛苦的一段。然后好不容易折腾啊，折腾到船上，那么船上呢又是挤了很多人，像难民船一样。那么在整个的过程里面，那一段是最不好的，那别的都是很好，没有一段不好的。你可以说每一段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那个经过了一个晚上，你想想，我们下午大概黄昏的时候就是要上船了，结果到了半夜才到旅馆了。那么弄得精疲力尽，而且在这个船上面呢，他们那个又把音乐放得很大，你要睡也不能睡。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从来大家都没有觉得那么辛苦。然后呢，你下来以后一定还要帮忙把行李要搬到哪里，搬到车上啊等等。那么我想，当然年长的可能没有动手，但是就是年轻的姊妹那次也动了，也在那里帮忙拿东西啊什么的。我们从来没有流过汗，从来没有出过力气，就是那次出力气。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不管怎么样，在很多弟兄姊妹心中总是有几分嘀咕的，那么总是觉得，你看这是我们最美中不足的地方。那么那个管旅行社就招服侍我们的弟兄叫 Michael，他实在是很可爱的。他知道啊，在旅行过程里面一定要把大家服侍的服服帖帖，像皇帝一样。你只要不能有一点的抱怨，有一点抱怨呢，他一定要把它平下，他一定要把它摆平，否则的话呢，下一次你就不再参加他旅行团。所以呢，他做得非常非常的周到。所以最后他怎么幽默呢？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西乃旷野是在埃及境内。所以他说：“弟兄们呐，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千万不要下埃及。你只要到埃及去的话，那个结果一定是这个结果。他很幽默，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在那一段，大家会抱怨。你如果是在皇宫里面，不会抱怨。所以就是旷野无人之地，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弟兄姊妹，现在把我们的那个情形就写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是，其实不是我脾气还不错了，那么是他刺激我的嘛？那如果他不刺激我，我怎么会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把你摆在旷野里面。你知道，有的人呢，这个脾气很好，但是太阳多晒几下就不行了。那真的，你如果真的到旷野去，你如果走一走路试试看，弟兄姊妹，你在旷，你在火，在汽车上有冷气，你当然没有脾气的。但是等到啊，你走路走了好久，又晒太阳，精疲力尽。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这个记不记得这个挪亚不是以这个约拿的故事？约拿就是太阳一直晒晒晒，然后神差遣了个东风啊。那我们中国的东风是好风的，我们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你如果讲到，你如果看这个中国的古书的话，为什么只欠东风呢？因为东风是海面吹来的风，当然是好风了。可是圣经里所说的东风不是哎，圣经里头说风啊是从沙漠吹过来的风啊，那个沙漠吹来的风，那个风里面是夹着滚烫滚烫的沙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滚烫滚烫的沙，然后吹在这个约拿的身上，那难怪后来约拿生闷气啊，约拿他就生闷气啊，神他就是我就是死，我还是有理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李约拿这个爱主的人，曾经学过很深的功课，在鱼肚子里面3天3夜，然后出来，可以说有死而复活的经历，而且他能够叫全城的人悔改。那这样一个神的仆人，他应该是没有脾气的吧？你看见，等到环境一来，那个风一吹的时候，你看就把他肉体就显出来。 你看有一个人那么刚硬的，你看看谁，我们的神真是很忍耐。你有没有读那一段圣经？读那段圣经，你觉得我们的神实在很有忍耐。主说你这样合理吗？你看见吗？主在那里真正好像是安慰他、鼓励他，那他在那生闷气。他说我就是死也是合理的。这个你不是对丈夫说，也不对妻子说，这你对神来说这个话，谁敢对谁说这个话？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以为是神的仆人应该没有肉体。我们以为说神的仆人，他的失败也比我们得胜的，我们忘记了，约拿里面的肉体和我们一模一样。他平常的时候呢显不出来，你知道什么叫肉体？肉体啊，就好像我们心脏病发作一样。你知道一个心脏病的人平常和普通人一样的，一样，你在那里好像一点事都没有，所以心脏病好了以后就跟我们一样。但是心脏病一发作以后，你就知道啊，这个人是个心脏病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在亚当里？我们怎么知道在亚当里呢？是一直等到有一天你在肉体里面你发作了。弟兄姊妹，你看你肉体一发作了，就好像心脏病发作了，那现在你知道你在肉体里面。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女儿认识她自己？那她小的时候常常说，哎呀，我喜欢知道这个夏娃是什么样子。那么等到他生气的时候，就给他一面镜子，喏，这就是你祖母的样子。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像天使一样。那我们的女儿真的像天使，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天使。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他会看见的。不错，人家都是他的天使，他自己也因为天使，但很奇怪，他里面有个东西不听他话。里面有一个东西钻出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东西跑出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根本天什么都没有了，那个脸的样子，你怎么调整肌肉都不行。你在人面前包装啊，一定要摆上最好看的。听说有的名人只能给人看右脸，不能给人看左脸。那这个你镜头一定要对准。那么他的旁边的那个保镖照顾他的人，如果新闻记者抛他抛的照那边的话，一到他就把你改过来。那么这个人想尽办法就是给人看他的右脸。所以弟兄姊妹，包装的时候我们都是把最好给人看，所以我们个个都像天使一样在聚会里没有肉体的。那就是有人说我是天使第一号肉体，那是他用肉体来包装他，让人你看我多属灵啊，你在旁边不能喊阿门，你说阿门他就要生气。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呢，就是平常我们不认识，但是你到了旷野里面就显出来，旷野里面你才知道说我这个人没有忍耐，旷野里面你才知道你看我这个人多会发脾气，旷野你才知道说你看我这个人包装也包装不来的。所以有一天你就不包装，有一天你看见这就是我，你看见吗？我这个你就知道说我这个人原来是有心脏病的，我这个人原来会肉体发作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等到一个环境来，一个就在那种情形底下，我们这个人就显出来。如果你有心脏病的话，这个只要天气冷一点，血管一收缩，你看它有时候就发作了。所以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病，并不是因为光是外面把我们自己。但是弟兄姊妹，的的确确是旷野能把我们显出来。所以我们常常说，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这个人，我们脾气不好是被人急出来的。本来我是很好的，但是现在呢，他把我急出来。那我常常喜欢说这个比方，如果你的肚子里面是一团的面粉，你用火点一点它不会爆的，那里面就是因为一团的火炸物炸药，所以你一点它就爆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谁需要一个丈夫，需要一个妻子，需要一个儿女，都是可爱的，这些这些都是爱我们的人。那么借着他们让我们认识什么叫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基波罗哈塔瓦所学的功课。到了有一天，弟兄姊妹，你恨恶自己的肉体；到了有一天，你好像是吃了一个月了。你看看，起头以为说你这次发脾气是因为你记性不够好，所以下一次呢，你提醒自己不要发脾气。我一个礼拜我要创一个记录，绝对不发脾气。那么第一天力量还好，第二天慢慢慢慢就不行。到了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晓得哪一根筋不对了，结果就爆发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基波罗哈塔瓦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肉体是怎样。那么好了，也许大家要吃肉，你说这个是肉体的表现，不错。可是呢，到了哈喜路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是给我们看见， 就在以色列的领袖中间。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打发摩西、亚伦跟米利安在他们前面行，这是弥迦书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记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他们的领袖是谁呢？他们的领袖就是摩西、亚伦跟米利安。你记不记得他们刚刚过红海的时候，是米利安带他们唱诗的？所以我们常常想说，这个在聚会里面，特别是带领诗歌的姊妹们，就很像米利安。但是米利安在这里要学一些功课，这就是今天这里给我们看见所学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是什么功课呢？这个功课这个功课是很有意思的功课。那就是说，我们以为说一个属灵的弟兄，一个带领我们的弟兄，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那么我们知道说他呢，应该是没有肉体，他应该学了很深很深的功课。但是什么时候他的肉体一出来，我们就跌倒。弟兄姊妹明白吗？有的时候一个小弟兄他说了一句话，哎，因为你觉得你比他大一点，所以呢，你就忍耐下来。但是现在有一个弟兄比你大，那么他呢说一句话，他脸放下来了，你受不了。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受伤了，为什么？因为你觉得，但是其实弟兄姊妹，他脸放下来，你有没有放下来过？当然放下来过。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你觉得他是大弟兄，他不能放脸，我可以放；他不可以发肉体，我可以发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以为说，有的弟兄的肉体，有的前面弟兄，或者走在前面的，他们应该学很深的功课。但是我们到了哈西路，你就看见说，在旷野里面。弟兄姊妹，最后只有两个人进迦南，摩西不在里面，米利安也不在里面，亚伦也不在里面，他们的肉体都倒闭在旷野，所以这是个很严肃、很严肃的功课。大卫的肉体不比我们更熟，你看看大卫犯罪的故事，那叫人毛骨悚然。你看见大卫不止犯了淫乱，而且大卫犯了谋杀的罪。那大卫怎么可能？你说一个写诗篇23篇的人，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你说，也许你不小心，也许你违规过犯所胜，那么好了，你犯了淫乱的罪。但是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居心，你居然要救你自己？这个事情你做了，现在你不肯担当。现在呢，你要杀人灭口，把这个事完全把它遮起来，你怎么能做这个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今天大卫怎么能做这个事？但是弟兄姊妹，神是公义的神，你看见吗？是大卫给了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大卫犯罪的时候，那个肉体里面丑陋的光景，主都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卫里面的肉体是这样的丑陋，我们的肉体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认识的话，你就不会分别说，你就不会分别说这个弟兄的肉体好一点、文明一点，那个弟兄的肉体野蛮一点，所有的肉体都是野蛮的。所以这样你对人就不会拜偶像，你就不会崇拜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看见了，有的时候你没有看见。所以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肉体的表现不一定是表现在贪吃上，不一定表现在吃肉上。你看见有的肉体是在别的地方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旷野里面所学习尽可对付肉体，不是一面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颠倒过来的。但是另一面呢，你如果表现在大这个米利安身上，表现在这个谁呀、表现在亚伦的身上，你看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知道说那是肉体。后来呢，到了利提马，他们打发探子出去，结果回来的时候他们哭着要暴动，那么最后说要回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也是肉体。所以让我们记得，从西乃山以后，现在神要做一件事，他们所学的功课就是越过越看见他们肉体是败坏的。 肉体在大家的里面是败坏，肉体在领袖里面也是败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有盼望。我再说，所有对人有盼望的，有一天要失望，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在选举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人因为喜欢一个人、赞成一个人，把一个人抬得很高很高。不要忘记，我今天先把话说在前面，你可以对某个人有很高很高的盼望，也许有一天绊倒你的就是他，绊倒你的就是这个人，你会完全失望。在神的儿女中间也是这样，你得着弟兄姊妹的帮助，你从他的身上得着这个帮助，得着那个帮助，你觉得他像米利安一样，你觉得他像这个像什么，像亚伦一样，你觉得像摩西一样，那么这些人应该都不会错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些好像都不会违反原则的。但是有一天你看见说，他们的肉体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神的儿女中，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摆在这个位置上像偶像一样，不可能。那么许多时候就是因为许多弟兄姊妹把神的儿女偶像化了，那么弟兄姊妹就出了许许多多的难处。那么这个难处就发生在摩西的身上，他们觉得摩西是不能有一点错，只要摩西有错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就把他们里面的肉体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们里面的肉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肉体是多要多败坏，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看见一个弟兄错，那这个弟兄真错。比方说这个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其实摩西已经娶了希伯拉为妻，我们知道，对不对？在米甸的时候，那是耶特罗的这个耶特罗的女儿。那么他呢，有一天呢，他在旷野里面遇见了，然后呢，他就和他同住。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到了这个摩西80岁的时候，他所照看顾的羊啊，羊群还是他岳父的羊群。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是有妻子的。那么这个妻子是谁呢？就是希伯拉，还生了个儿子叫格顺。格顺什么意思呢？就是纪念说他是个寄居，在寄居的时候，在寄居的时候，那么他呢就得着了这个儿子。所以如果你要读预表的话，希伯拉是代表教会，是代表在旷野里面的教会，特别代表寄居的教会，那是希伯拉所代表的。因为圣经里女人都是代表，都是预表基督，都是预表这个教会。所以呢，你知道摩西的妻子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是希伯拉。那么希伯拉呢，就代表预表这个寄居的教会，或者说旷野的教会，他寄居的时候所得着的。但是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这件事如果在别人身上可能不是件大事，但是呢，在摩西的身上就变成很大事。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对摩西都有要求，每一个人对摩西都有一个标准，他们可以做的事，摩西不一定可以做，因为他对摩西有一个期望，对摩西有一个标准。那么弟兄姊妹，神为着叫我们不会高举人过于，不会高举人到像神那样的地步，神不容许在他的百姓中间有偶像。所以让我们记得，神容许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走在我们前面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让他们失败，但是不要忘记，他们的失败常常把我们里面的光景带出来，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败坏。因为等到你看见别人跌倒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不知不觉的你就站在一个很公义的立场。你知道我们人本身就，我们人就这样。我记得我们家里三个孩子，第三个他，我印象最深最深的就是他的公益感觉很重，所以我希望他让一天他到监察院去做事，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很有正义感，非常有正义感。然后我们在这个巴西的这个家里面，你知道啊，这个兄弟，他们兄弟，这个堂兄堂妹什么，这个很多很多的。那我记得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做警察。他纠正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感觉是对的，是好的，不是不好的。 所以呢，在这个情形底下，特别当你接受带领的时候，那么好了，这个弟兄是一点不能错，但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他是完全的？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你对一个弟兄有一个完全的盼望，所以你觉得他是不能有一点错。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是对的，你终于看见一件事情，你比他做对。我不会取古时的名字，但他取了古时的名字，那这件事很可能是摩西错，因为在这里很明显的，米利亚和亚伦因他所取的古时的名字就毁谤他，所以我们知道这有他的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但是呢，这个原因有这个是可能是摩西错，因为圣经没有很明显的告诉我，那么按理来讲应该是的，摩西是错。因为他已经娶了这个希波拉了，那么现在呢，他又娶了古实女子为妻，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呢，当然这个米利安是他的这个姊妹，然后呢亚伦也是他的兄弟，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很不以为然，所以就毁谤他。那么毁谤的时候呢，正在说他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把他里面的感觉带出来。那感觉就是，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它里面。你看呢？今天教会许多的难处，不是在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今天你在教会里面看见许多的难处，是在领袖的身上。为什么今天教会四分五裂？那许多分裂的责任，不在一般的弟兄姊妹身上。那许多的故事都是在这些服侍的人身上，都在领袖的人身上。那么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你就是因为摩西有一个错，但是不要忘记了，摩西错并不表示神容忍他，摩西错并不表示说神就放他。你知道最后连摩西也没有停下来。所以从总的来说，神并不是让摩西进去了，让米利安没有进去，或者亚伦没有进去，没有。所以让我们看见说，神，你注意说，神从来没有纵容摩西的。你记不记得摩西那一次，神叫他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他一生气，他就击打了磐石两次。神就告诉他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再也不能进家。最后，神对他，让他到比斯加山去看一看，望一望迦南，他没有进迦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是神的仆人，他或跌倒，或站住，我们不是他的主人，神是他的主人。今天、将来有一天，神因着他得罪神了，他不能进迦南。你不能帮助他更得胜，你不能帮助他更进迦南一点，不可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摩西，他或跌倒或站住，他是活在神面前。那么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你这你你呃，你看见了，神不会放松的。问题就是他是神的人，这件事他错，这件事。圣经里没有告诉我，圣经没有明白告诉我们他对和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晓得说，这个米利安和亚伦就是因着这件事他们跌倒，因着这件事他们起来毁谤他。然后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这三个领袖里面，你看有一个失败，好像失败了。有一个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那么从正义的角度，从公义的角度来看，那么很明显的，在这个时候呢，亚伦振振有词，米利亚也振振有词。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很清楚，圣灵是借着这一段的圣经给我们看见。那就是在领袖的中间，就是在走在前面的人中间，要记得他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肉体一样需要经过十字架的被逼。肉体是从不同的角度彰显出来的。那今天也许我们没有遇见这个难处， 迟早有一天主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上，因为有一天你要看有许多人比我们更重要。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功课上没有学好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肉体，我们知道说我们还是失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说，虽然这个是米利安和亚伦和摩西之间的事，但是我们知道说整个营，就是说整个百姓都受了影响。因为当米利安被关七天的时候，圣经说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那么按理来说，那个云彩从会幕上面收上去挪开的话，那就表示他们要往前走了。他们正要往前走的时候，结果因为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所以他要关在营外七天，那么他不能往前走。他们一直要等到这个他关完七天以后，所以百姓没有行路，一直等到他回来以后，他们再往前走。所以在这里你看见，本来百姓可以往前走，但是呢，就是因着肉体没有对付的缘故，一个肉体没有对付，一个人长了大麻风，结果你看整群的人，你看就晚了七天，就耽误了七天。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所以给我们看就是，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往前走，许多时候我们耽误了，那就是你看见十字架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做对付的工作。你看见肉体一定要经过十字架的对付，那这个就是执着在营外。我们知道所有长大麻风的都一定要隔绝，都要被弃绝，十字架就是弃绝，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这个污秽的人，把我们的肉体完完全全赶到营外。所以一直等到我们学了功课回来了以后，你看见我们，你看见大家才一同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一定要记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那在旷野里面，我们起头以为说只有他们吵着要吃肉，这是肉体。现在你看见说，连米利安，连亚伦，他终于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摩西是带头，大家都知道权柄在他身上，大家都知道说神的话在他身上。但是你看，就借着摩西的失败，终于把他们里面的感觉说出来了。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隐藏在摩西亚伦里面和这个和这个米利安里面的终于暴露出来。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心里的不是，如果不是这个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我们还不知道在人里面的肉体有那么败坏。有的时候我们说在世界上会争来争去，在世界上有勾心斗角，在教会里应该没有了。弟兄姊妹，我们说无论在什么角落，肉体是无孔不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说，连那个领着大家唱诗的跳舞的米利安，可以说在所有的女界里面，用今天的话来讲，姊妹里面她可以说是带头的。但是弟兄姊妹，就是也许就是因为摩西错了，她要在神面前负责，神从来不放松她。但是许多时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把我们里面的肉体引出来。现在呢，我们终于看见原来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有的像妒忌一样，有的东西不平，有的东西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也不和我们说话？我们不会承认我们嫉妒别人，我们不会承认说我们吃别人，我们吃味，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不会承认。但是一直等到事情来到的时候，现在你终于得到理了，现在终于找到他的难处了，现在你可以说话，因为现在你觉得声音可以大一点。你看看，如果神对他说话，神也要对我们说话。所以让我们再记得一件事，就是说不错，这里摩西是错，但是借着摩西的错，终于把这个亚伦跟米利安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显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肉体。那么现在呢，有一件事很重要，就是摩西到底是不是属灵的，摩西到底是不是活在神面前。 不是根据他错还是没有错。世界上只有主耶稣是没有罪的完全，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完全。所以你如果读圣经，你读保罗也好，你读摩西也好，读大卫也好，你看见他们都不是完全，但他们都是属灵人。那么一个属灵人特点在什么地方？属灵人特点就是当你被反对的时候，当你被误会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注意摩西的话，当他两个最亲密的人，两个都他家里面的，一个是亚伦，一个米利亚。当他们起来说：“难道耶和华单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那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那段圣经的话，你看摩西怎么反应？摩西没有说话。你读到下面一章，那些人等到那些民众们呢，在那里喊叫暴动，他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嘛，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跟摩西，不要跟亚伦了。在这个时候，你看摩西亚伦什么样的态度呢？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这个人是不是活在主面前，不是他对和不对。问题是当他被反对，问题他被攻击，被误会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当许多人说我们不要他，我们另外立一个首领，我们现在不要摩西，我们让另外立一个首领带领我们回埃及去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摩西被弃绝的时候，摩西这个时候没有为自己说话，圣经反而说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的面前。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当摩西被误会被攻击的时候，你发现摩西没有反应，摩西没有一句话。这些话是谁听见的？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听见，神听见。然后下面你知道吗？很奇怪，你如果读这段圣经的话，你不知道下面这段话是谁讲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主人。前面说这话耶和华听见，然后下面呢，就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那这句话明显是圣灵说的。当圣灵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摩西被误会，当摩西受攻击，当摩西被抹黑，当摩西被反对的时候，弟兄姊妹，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都听见。那这是很大的安慰。只要神听见了，摩西现在什么话都不需要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摩西学功课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但现在圣灵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换一句话说，就是在反对这件事情上，你能看出来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东西是木头，你敲敲看就可以；一个东西是铁的，你也敲敲看就可以。你敲一敲，你就知道它是木头呢，还是石头呢，还是铁。那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与摩西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敲敲他，你看见现在借着亚伦和米利亚的误会，现在你就知道，就显出他是个什么样的。他仍旧是个罪人，不错，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能做见证，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为人极其谦。